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恩每次来到这个教会讲台上和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很感恩，感谢主今天又带领我到这里来了，这里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主的爱。那今天呢，我传讲信息的主题是不可离弃的爱。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这个背景凡是去过土耳其的人可能会知道，这个背景呢，实际上是使徒约翰的墓。因为今天我分享的信息呢，要讲以弗所教会。那我们知道老约翰他在晚年的时候，他都是在以弗所教会牧养。后来呢，他也终老在那里。到他的墓前，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毕竟是这是使徒曾经在那边服侍过的地方，所以我坐在他的墓前是坐了足足有20几分钟吧。我在那边心里边和约翰对话，因为约翰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雷子，脾气暴躁的人，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专讲爱的门徒。所以今天我分享的这一段信息呢，启示录2:1-5，这个呢是他对这个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我觉得他是最有权威、最有权柄讲这段话的。那我这个信息的题目呢，就是取自于启示录2:1-5。那这里呢是讲到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主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因此大家也就知道这不可离弃的爱是什么了，就是那起初的爱。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人的爱很有限，而且是会改变的。曾经相爱未必呢就表示会永远的相爱，随着时间，因着环境，人的爱会渐渐的褪色，会淡化，甚至呢会消失。就是对那些爱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也是如此。从以前那种的深情相爱，到最后甚至变得完全都没有爱，我们现在在世上见得多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那我们都相信并且知道神爱我们，基督爱教会，但你我是否也爱神呢？教会是否也爱基督呢？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也始终如一永不改变的呢？你我可以给自己打几分呢？要想保持我们对神、对教会，乃至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家庭的爱长新，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找回起初的爱。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里面提到的以弗所教会原本是一个爱耶稣的教会，最后呢却落入到一种让主责备的光景中。那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2:1-5，这里说你要写信，对不起，没有把它打开。这里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 所描述的呢，是初世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如果我们细读这段经文，就会发现以弗所教会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因为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忍耐，可见这是一个耶稣所肯定的教会。主耶稣肯定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因为他们有很好的见证。 主耶稣肯定他们的劳碌，因为他们甘心的侍奉主。主耶稣肯定他们的忍耐，因为他们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啊，没有改变对神的信心与忠心。甚至神也肯定他们的公义和圣洁，因为他们不能够容忍罪恶，不能够容忍恶人。光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你看在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有多少教会甚至传道人都对罪恶妥协，而以弗所教会却不容忍罪恶。那主耶稣呢，也肯定他们在灵命上的成熟，因为他们能够分辨出真使徒或者是假使徒，这也是当今教会所需要的。因为无论你是在网上还是在教会里面你看那传讲异端邪说的，或者讲一些似是而非道理的人很多，我们实在需要有属天的智慧和分辨的能力。那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以弗所教会可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会。但是主耶稣呢，列举了这么多优点之后，却突然话锋一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为什么还要受到主的责备呢？只因为一件事，以弗所教会有那么多的优点，难道还不能够遮盖这一个缺点吗？是的，从这节经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一是我们的神是绝对的神，他对教会的要求也是绝对的，不管你有多少的优点，只要你有那么一个污点，神都不会放过，神一样要责备，因为他要求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二点，我们的神呢，是非常看重的是那起初的爱心。我们常常以为好像神看重我们的侍奉，神看重我们的奉献，神很看重我们有没有信心和忠心。是的，神很看重 这一切。但是从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看到神也非常看重教会对他的爱心。弟兄姊妹，神所在乎的我们一定也要在乎。如果我们已经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我们就要把它恢复。那么当如何来恢复对主的爱心呢？那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自省，省察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对主的爱心已经是渐渐的冷淡了下来。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要回想，是吧？回想当初神如何的爱了我们，我们又是如何的一颗炽热的心来爱神的。借此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回到起初的爱的那一条路。那第三件事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必须要以实际行动来爱耶稣，我们必须要悔改。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从这三点来思想如何寻回我们对主那起初的爱。第一点，我们要自省。弟兄姊妹，自我省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操练，是我们属天生命的一个美德。我们需要每天或经常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的内心。省察些什么呢？实在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反省。今天呢，我只强调一个重点，那就是省察我们到底爱不爱主，到底爱不爱那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有很多时候我们人不懂得自省，却很会省察别人。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懂得自省，却很会质疑上帝。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求了半天还没有得到应允？你有没有眷顾我？为什么这么多不幸的倒霉的事情怎么都临到我身上？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有这许多的。那么我们如果不懂得反省，还要怨天尤人，这样的话你就会渐渐的离弃对神的爱。事实上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省的能力，他的生命就不会成长。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的活在那种缺乏自省的能力，在那种缺乏自省的 光景里边呢，他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就是烙铁烙上去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要非常的小心，要常常的保持自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对主保持那起初的爱。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爱主的人，而且他的爱心是始终如一的。为什么他在无论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无论他遭遇多少的磨难，他从来没有放弃过那起初对主的爱。为什么保罗他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的爱，就是因为保罗他是一个懂得自我反省的人。在他写给这个提摩太的书信里边呢，他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哈，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弟兄姊妹，一个如此被神重用的仆人，在一个属灵的晚辈面前，他竟然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想象吗？也许有人会说，保罗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曾经逼迫过教会。那这种看法呢，可以说对，但也不完全对。因为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没信主之前逼迫教会的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保罗说我是罪人当中罪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脚踪遍及小亚细亚和欧洲，到处传福音救灵魂建立教会的这么一个福音使者了。为什么保罗他在晚年接近人生终点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么这样，这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因为他觉得神实在是太爱他，像我这样的罪人是何等的不配。他反省说，他说然而，这句话啊，应该是在上面，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魁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就是这样常常活在反省的光景中，以至于啊，他可以这个毕生不至于离弃那起初的爱，而且呢，他对爱的理解更是那个日久越新。那么哥林多前书第13章是保罗他对爱的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哈。那么这段话不仅是保罗对教会的提醒，更是他自己深刻的反省啊。那么他是这，因为保罗啊在这段话里边呢，他所用的什么不是第三人称，而是第一人称。他没有说你们若能说万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你们就成了明德罗想的伯一般。他而是说我若能，他包括他自己，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哈，他却如此说，就算是我有许多的恩赐，就算是我有完备的信心，就算我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但如果我没有爱，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在神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价值。所以从保罗的自我反省啊，让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那第一点，他强调爱的重要，爱主耶稣是我们侍奉的动力，爱主是我们彰显恩赐的根基。今天无论你做什么，若不是出于爱，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的价值的。那第二点呢，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说，一个人在教会里边可以发挥他的恩赐，但他却可能没有爱。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但却可能不是出于爱。甚至一个人他可以周济穷人，但却不是因为爱耶稣的缘故。弟兄姊妹，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矛盾啊？但事实上这样的矛盾就存在我们侍奉的生涯中。我们要自省，有多少时候我们显示恩赐是为了要表现自己，是为了要叫人看见， 是要得人的掌声和称赞，是吧？又有多少时候我们乐善好施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啊，有意无意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主，也不是出于爱。那保罗呢，他深知人的软弱，所以他特别的提醒我们，要我们诚实的面对神，面对自己，反省自己所做的是不是真正的出于对主的爱。那么只有这样啊，我们才不会离弃那起初的爱。虽然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神教使徒约翰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但同样也是对后世的教会，也是对今天的教会说的。从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连这么好的教会都会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教会都可能会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如果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都会渐渐地对主的爱冷淡，那么就表示今天的基督徒也可能会越来越不爱主，而自己呢还不知觉。所以我们需要被神呢来提醒，来检讨我们到底有没有落入到这样的光景。我们需要反省，反省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反省我们起初的爱心是否还在。弟兄姊妹，失去起初的爱心往往自己都不知道，因为那个爱心是渐渐的被离弃了。绝对不是说我昨天很爱主，那今天一觉醒来我就突然变得不爱主了。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哈。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到夏威夷去度假，他们去海边租了一个小船，靠在海边划，清凉的海风啊，明媚的阳光啊，让人非常的享受。那一段时间过后呢，这个先生啊要去车里去拿防晒油，顺便也带一些饮料来。于是呢，他就把船呢划到那个浅水区，先生呢就趟着水走到岸上去，再去停车的地方啊，来回差不多呢就花了有20分钟的时间。当他来到下船的地方，却看不到他太太的船了。他放眼往海里望过去啊，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好像是一只小船的影子。于是呢，他就赶紧向这个救生员呢求救。那么救生员呢就赶紧冲到海里去，把船呢就拉回到岸边了。这先生就着急的就问他太太说 What happened? 他太太一脸无辜的说 I didn't do anything, 我什么都没做。那这个回答啊，是不是有些令人意外？但事实是他漂离岸边那么远，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我们今天离弃主对主的起初的爱心，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那位太太事后反省说，她说我先生在船上的时候啊，都是在他在不断的划桨，都是我在那里这个躺着享受日光浴，我是非常的舒服，是吧？那么当我先生离船上岸之后呢，我仍然躺在船上，我却忽略了海上有风，忽略了海面上有浪，忽略了海中的潮流，结果呢，我就不知不觉的就被带到离我丈夫很远的地方。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忽略了世界上的风气、社会上的潮流，以及那些物质引诱的吸引力，只管做那种毫不费力的基督徒，就躺平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结果这个风、那个浪、这个世俗的潮流啊，就会把我们带到离耶稣很远的地方，而我们自己还不自觉。这就是我们要反省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不只要反省起初的爱是否还在，还要反省我们起初的爱到底被什么给取代了。我们常常会说，失去起初的爱，其实呢不是的。你细读这段经文呢，你会看到这里用的是离弃，是说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 失去跟这个离弃这两个是有很大不同的，失去是被动的，离弃是主动的。失去是不小心，离弃是故意的。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会更清楚，英文中的失去是 lost， 离弃呢是 left。 失去的意思就是说你丢了钱或者你丢了信用卡，你确实不知道把它掉到哪里了。如果用另一个英文字来讲的话，那就是 misplace，啊，是真的找不回来了，这是叫失去。但这里用的是离弃，是被什么？是被 replace， 是吧？ replace 意思就是被取代了。我们必须要省察我们对主耶稣对神的那个起初的爱被什么东西给取代了。换句话说，像是一个新欢取代了你的旧爱。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没少看到那些中青年夫妇，原来两个人都是好好的，那有些是在大学中是就相恋的，曾经是爱的如胶似漆，但结婚之后呢，没有多少年就离婚了。问他们原因，大多都是说两个人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了感觉，已经失去了初恋之时的那个新婚蜜月中的那种甜蜜。但事实是呢，有好多人呢是因为婚外情。他们早已经移情别恋了，说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不如说他们是被新欢给取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省察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新欢取代了我们的旧爱。前段时间呢，我看到有一则报道哈，说到一家的糕饼店的老板，他很会做生意。那这个糕饼店的招牌呢是 bakery，原来呢主要就是什么，是做饼干啊，这个面包啊，点心啊，老婆饼之类的东西哈。后来呢他看到市场上需要呢，就开始卖锅贴、水饺、素菜包，还卖一些卤味等等。后来就有些老主顾到他的店里就买老婆饼就买不到了，因为已经被什么，被更加热卖的东西给取代给挤掉了。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在你一天忙碌的时间表里边、啊、都有哪些东西呢？除了你的工作、啊、那么除了你这个照顾儿女的需要，再扣掉你看电视剧上网和这手机刷屏的时间，你还有多少时间留给主呢？是不是在我忙碌的时间表里边已经就把神给挤出去了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他们说我们很爱耶稣，但是他们并不见得喜欢听耶稣所讲的话。他们说我们很爱神，但他们并不一定渴慕读圣经，这是不是很矛盾？如果你在网络上随便的你 Google 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令人很难过的统计数字，说今天的美国人呢、啊，每天平均花大约40到50分钟是看 Facebook， 有2.5个钟头是在看电视，却只有20%的人是固定在礼拜天去教会的基督徒。那么这些基督徒呢，有固定的祷告和灵修，但每天平均起来大约有5到15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这个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神的儿女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神话语的渴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真理的渴慕 是可以比较的，我们需要诚实面对自己去做这个比较，到底是我比较渴慕圣经真理，还是我比较渴慕看电视连续剧？到底是我比较渴慕参加小组查经，还是我比较渴慕我个人的一些嗜好？弟兄姊妹，是的，在属灵的追求上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喜悦神的话语，那就是我们该觉醒的时候了。我们也可以拿自己跟过去，自己的过去跟今天相比，我今天有没有比过去更渴慕圣经真理？如果，或者说你有没有比你刚信主的时候更加渴慕神的话， 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加渴慕读圣经呢？如果在你一生的当中有任何的时候比你现在更爱主，比你现在更渴慕追求，比你现在更爱灵魂，比你现在更忠心的服侍主，更热心的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么我们就要小心的反省自己，是否已经离弃了那起初的爱。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反省。第二点，我们要回想。为什么要回想呢？因为回想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回头的路，找到当初我们是如何爱主耶稣的那条路。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哈。那个浪子曾经是离开父亲的家，在外边漂泊浪荡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呢又回到了父亲的家。他为什么离开家又回到家呢？我们今天呢必须要看到这个故事的关键点啊。这个关键点呢实际上就是离弃和寻回。先让我们看这个浪子他是怎么样寻回归家的路呢？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浪子啊吃尽了苦头，落到与猪同食的地步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就心里回想说，我父亲家里有多少的故宫啊，家里有多少口粮有余啊，难道我在这里等死吗？我要起来往我父亲家里去。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因为他回想，他才可以起来踏上回家的路。那今天呢，当我们回到起初的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回想。回想什么？那启示录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应当回想，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就是说我们坠落的点在哪里，我们是从哪一个属灵的高点坠落下来的。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觉得这个浪子是从哪里坠落的，你会怎么回答？其实很显然呢，这个浪子他是在恩典中坠落的。他原本在父亲家中啊，饱尝父亲的慈爱，是吧？他得享丰衣足食，但是有一天呢，他却忽然觉得这些都是他应得的，他就向他父亲索要家业。那父亲呢，仍然以慈爱待他，把家业就给他了，他就收拾自己的那份家业就走了。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他就走向了坠落的道路。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有时候人的坠落，人离开起初的爱呀，竟然是从神的恩典中坠落，是在神应允你的祈求，赐给你丰衣足食中坠落的。你感到奇怪吗？你看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在物质生活是应有尽有，丰丰富富，特别是在我们湾区啊，但是呢，他却渐渐地离弃了对神的爱。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啊，他初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热心啊，他参与教会的侍奉，经常来教会啊。但过了一两年之后呢，他渐渐停止了聚会。他以前是偶尔不来教会，现在是偶尔来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啊，就看在眼里啊，就疼在心上，就跑去关心他，是吧？和他一起回想往事，希望他能够回转。你知道这个弟兄他是怎么回答牧师的吗？他对牧师说啊，他说，牧师你想想看，就在好几个月前，我那时没有工作，我来到教会请你为我祷告，神就给我开了门哈，让我找到了工作。就因为有了工作，我就变得非常忙，所以呢，我现在就无法保证时间来教会了。那弟兄姊妹，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有些人呢，是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哈，那么他就来投靠神，就来求主。而当他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呢，他就去追求爱世界。那有些人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他来亲近神，当疾病医好了之后，他就去亲近大自然了，去玩去了。那么有的人呢，是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他喜欢来聚会，有了女朋友以后呢，他就喜欢去约会了，是吧？那么有的年轻夫妇呢，没有孩子的时候，请牧师请弟兄姊妹为他恳切的代求，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呢，就在教会中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都是神给他们预备的，结果呢，他们却在神的恩典中坠落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回想，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记得吗？如果神要问你，叫你回想，你是否可以用一句话推个干净，说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是不会忘记的。在耶利米书2:2，神对耶利米先知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弟兄姊妹，看到没有，神叫先知去向耶路撒冷人说，不是向耶路撒冷的人说，不是一般的说，而是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喊叫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在旷野，怎么你我都记得。看到没有，这不就是那起初的爱吗？耶和华神记得以色列民起初对他的爱，主基督啊，他也记得教会对他那起初的爱，主耶稣同样记得你我对他那起初的爱。弟兄姊妹，也许你我会忘记，但是主说我没有忘记，我都记得，我记得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回到那个时候。这段经文3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归耶和华为圣？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分别出来献给耶和华？我们必须要回想，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这个礼拜天分别为圣？有没有在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赚得的，我们的所得的一部分分别为圣献给神？耶和华神说，那个时候就是分别为圣的时候。回想起初的爱啊，就是要回到你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那个时候。3，我们不只要回想，我们还要悔改。很多时候啊，我们只是回想，却未必会悔改。如果你有机会去问那些监狱里的犯人呢，问他说，你回想一下，有没有为你所犯下的罪行后悔？犯人们基本上都会说，啊，我很后悔。也有的人说，我是的，我很后悔，我后悔被这个警察给抓到了，是吧？弟兄姊妹，后悔跟这悔改啊，完全是两码事。一个悔改了的人，一定是会 换一个方向的，他的生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他不会再是一个依然故我的人。在今日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启示录2:5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接着说并要悔改。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还看到最后那句话，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悔改。这句话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许多人一听到悔改这两个字哈，就以为我们犯了什么罪，或者是得罪了什么人才要悔改。是的，那是要悔改。那么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是要悔改。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另外的一种罪，你我必须也要悔改，那就是该做的事你不去做。如果我们比较英文中的两个罪的表达呀，就会更加清楚哈。一种罪呢，是叫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你犯了不该犯的罪；另外一种罪呢，是 sin of omission。意思就是你忽略了你该做的事。那今天在这里呢，神要我们悔改的是属于第二种罪。他不是说你要悔改，不要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而是说你要为你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悔改。意思就是说呀，过去你初信主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奉献这个奉献会上奉献你自己的时候，你对主的爱是那么的热烈，是吧？你的侍奉是那么的火热，但今天呢，那种火热已经不存在了，是吧？你蒙恩得救以后呢，曾经对神的话是那么的渴慕，对信仰是那么的追求， 为拯救灵魂，你是那么的迫切，但是到现在呢，你不再这样做了。这些就是你我要悔改的地方。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在美国呢某一个乡间呢，有一座尖顶的小教堂啊，年久失修，有些木头啊已经被虫给蛀坏了，那里外的墙壁上面的油漆啊已经斑驳脱落了，所以教会的同工们他们开会决定要对这个教堂啊进行翻修。那为了省钱呢，这个教牧同工啊和信徒们一起啊，那就自己动手把那些蛀坏的木料啊拆下来，把新的木料换上去，最后呢进行里外的粉刷。因为这个教堂啊是那种木结构的老教堂，你如果到美国南方去，这样的教堂很多哈，所以这粉刷起来就很费油漆，油漆的消耗量啊大大的超过了他们的预算。那么钱不够怎么办？后来呢就有一个做过油漆工的弟兄就提出建议说啊，我们不必都用那些纯油漆，我们就可以去买一些这个叫 paint thinner 啊，叫油漆稀释剂啊，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你就这种稀释剂可以和这个纯的油漆这个掺和起来使用。粉刷后这个弟兄讲说，这个油漆用过了之后呢，粉刷后这个效果看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结果呢大家就同意这位弟兄的这个建议啊，就把这个油漆里边呢就加入了这个 paint thinner 混合使用。到最后一天呢，他们正粉刷教堂最后的一个部分呢，就是那个尖顶的部分的时候，突然这个电闪雷鸣啊，就下了一场大暴雨，就把他们刚刚涂上去的油漆全部就给冲刷下来了，地上到处都是一滩一滩的油漆颜色的那个水。这个时候就有位长老看着非常心疼难过，他自己就跑到教堂里面去祷告说，主啊，为什么今天会有这种的事情呢？今天这个气象预告啊，明明是说没有雨的，怎么突然就来了这么一阵狂风暴雨，让我们这个工程就泡汤了呢？难道我们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那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啊，他突然听到里面有个声音对他说 Repent, repent, you sinner. 意思说要悔改，悔改你这个罪人。他认为这个声音是来自耶稣的啊，但是当时他感到很困惑，他心里就说，我要悔改什么呢？我做错了什么呢？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很爱主的人呢，我们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的好处的，我们是自愿来拯救神的殿的，我们有什么要悔改的呢？那么正当这个时候他这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里边的声音再次的响起来了，这回他听得就更清楚了，虽然发音的是很相像，但是意义却完全不一样了。这回他听到的是什么？说 Repent, you sinner. 意思就是说你要重新的粉刷你们这些偷工减料的人。弟兄姊妹，你听到了没有？不止他们要听到，我们今天也必须要听到，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特别的罪，我们只是一个偷工减料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灵修的时候偷工减料？你有没有在读经的时候偷工减料？明明讲好了一年要读一遍的，你这个三年五年你还没有读完一遍，你是不是偷工减料？你有没有在侍奉的时候偷工减料？你有没有在你每一天的奉献当中偷工减料？神就借着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了，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行为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好，最后再让我们来思想这个启示录二章一节。那这里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等等等等。最后讲，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你想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形容他自己？这里的七星、七灯台，不就代表着启示录当中的七个教会吗？七个教会是个完整的数字，七个教会在神的手中，这不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是属基督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吗？神在这里宣告他对 教会有绝对的权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我是属于基督的？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干、你的能力都是属于基督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三个字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就是我知道。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忍耐等等，他什么都知道。这句话对我们是多么大的安慰啊！原来我的劳苦、我的付出都不是突然的，主都知道啊。哦，我今天在这里教导，那位弟兄姊妹在那里负责音响，那位姊妹在那默默地带领主日学，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在默默地传福音，在关怀着别人。主啊，你都知道，你都看到。弟兄姊妹，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很受鼓舞，很得安慰？是的。但是我们光知道这一部分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另外一个部分，那就是你离弃了你起初的对神的爱，神也知道。还不止这些，你还需要知道，如果你不悔改，仍然活在那种对主没有感觉的那个光景里边，那个结果会是怎么样？那就是神要把灯台从你的身上挪去。灯台被挪去，就意味着你再也不能发光，你就完全失去了见证。如果灯台从教会中被挪去，那这个教会就不再是一个教会，而是一个同乡会了。明白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弗所教会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却因为离弃起初的爱而受到主的责备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引为鉴戒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爱耶稣，问题是你过去爱耶稣，是否你现在仍然爱耶稣呢？你对耶稣的爱是不是一直不变的呢？我们必须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自省，我们必须要回想，我现在是不是我一生中最爱耶稣的时候？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可能是我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我们还不自觉。真是愿意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悔改，行起初你爱最爱主的时候所行的。也愿主耶稣当年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不只要成为我们的提醒，也要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成为我们归回起初的爱的那个动力。侍奉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会成为重担，有爱就会乐在其中，就会甘之如饴。不管我们曾经如何的冷淡退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归故基督徒聚会的弟兄姊妹要向主说，主啊，我要一生爱你，永不回头，我要一生奉献，永远跟随你。这是我们下面所要唱的回应诗歌，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借着当年使徒约翰责备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这些话，今天也明明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自省，让我们回想，让我们重新回到那起初的爱主的光景中去。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主，我们常常真是失去了那起初的爱，我们还自己还不知道。主，谢谢你今天借着约翰所说的这段话来提醒，不仅仅是提醒当年以弗所教会，更是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要靠着你，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在这个世上做你的金灯台，不至于因着失去起初的爱而灯台从我们身上被挪去。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也使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生爱你。 愿这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应许。
亲爱的宝贵耶稣，一生奉献，一生不悔。